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发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骑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将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骑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骑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就把驴骑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水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暗，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好，在我们讲到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圣经，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感动我们的心，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电视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国家的元首来我国访问，我们都会为他们铺上红地毯，由仪仗队为他奏国歌，隆重地欢迎他们的到来，这是欢迎君王的礼节。耶稣当年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夹道欢迎，他们手拿棕榈枝高喊何塞纳，其实是在拥戴耶稣为王。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怀着一种极大的盼望，认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要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恢复他们的荣耀。可是事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耶稣是世上最高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迎接他呢？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耶稣都在刻意的隐藏他的身份，他行了许多神迹，他常常不要人去宣扬，他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他不叫人知道这件事。当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嘱咐门徒不要告诉人。当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人，人们强逼他做王的时候，他却退到山上去祷告。耶稣总是避开人们对他盲目的推崇，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对耶稣怀着虚幻的梦想，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不是要完成神的旨意，而是要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你对信耶稣有什么期望呢？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呢？今天的故事呢，是耶稣最后一次带领着门徒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时间就在快到逾越节的时候。在逾越节期间，犹太人会从四面八方赶到耶路撒冷来，共同的庆祝这个欢乐的节日。在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中纪念神拯救他们的祖先脱离埃及的奴役，逾越节的羊羔被杀献祭，以色列人得着拯救，那是由250万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耶稣在巴勒斯坦的名声很大， 人们很多人见过耶稣行的神迹，听见过耶稣的教导。现在呢，耶稣三年的事工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他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被钉死。他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这是有很多人上耶路撒冷过节，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开他的身份，所以他骑驴进入圣城，向世人显明他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他就是犹太人千百年来盼望的君王。耶稣知道那些人过完节后呢，会回到他们世界各地的家中，宣告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站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还没有进村，他就能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耶稣超越空间。你知道，当耶稣第一次看见拿单叶的时候，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就很惊奇，他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是神，他不仅超越空间，他还超越时间。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从过去直到将来，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也知道这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因为被主所拣选使用的都是专门为主所用的。门徒去牵他，驴的主人会让他们牵走吗？耶稣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呢，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那些人就任凭门徒把驴驹牵走了。那些人在路加福音说就是这个驴的主人，这个驴驹可能是他唯一的财产，但是主要用它，他就把主权完全的交出去。主为什么要使用那匹驴驹？主怎么样使用它他完全可以不必管。所以他所做的事就是完全的撒手，你只要献上驴驹让主使用就够了。通过牵驴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权柄。小驴包括驴的主人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有无上的权柄，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因为看到这个瘟疫肆虐就惧怕战惊，这个瘟疫也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没有神的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要尊崇耶稣是王，就要献上我们的驴驹，献上我们的财物，能够为主所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切都全然交在他的手中。此外，尊崇耶稣，我们还需要献上自己，称颂赞美神。第七节，他们把驴驹牵到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有人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的上面，衣服呢可以暂且呢做鞍具。你知道这个驴驹也是非常倔强的，他不肯让人骑的，但是耶稣骑上的时候呢，他却是那样的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我要用他。所以我们要尊崇耶稣，就要像这匹驴驹一样完全的顺服。也有人呢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这是向君王效忠的行动， 这就相当于今天我们认为欢迎君王铺的那个红地毯。人们听见耶稣将要来耶路撒冷，就手拿棕树枝去迎接他。在以色列人的信仰观念中，这个王一定是要用棕树枝来欢迎的。在圣经里呢，棕树枝是公义的记号，象征着得胜和王权。以色列人在这里把耶稣看成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呢，用棕树枝去迎接他，其实是在拥戴耶稣为王。每一个当时拥戴耶稣的人都是献上自己称颂赞美神。将来我们耶稣要再来，我们要回天家，耶稣要做万王之王，在天上的人还是要用棕树枝来赞美他，称颂他。在启示录七章九节那里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些得胜的圣徒在大患难中为主受苦，靠主得胜，他们胜过所有的试炼，持守了对主的信仰，现在他们得胜的势力在神的宝座前来赞美他。当时人们手拿棕树枝，还怎么样高唱何塞纳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仪仗队欢迎那个真正的君王来到。但是当时百姓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呢是引自诗篇的118篇25-26节，那里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何塞纳就是求主拯救的意思。当时的百姓希望耶稣立刻来实行拯救。奉耶和华名来的其实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来就是为要实行拯救。你知道耶稣的名字怎么样，就是耶和华拯救马太福音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弥赛亚来了，他不仅是要实行拯救，而且要建立大卫的国度。所以百姓呢又喊着说，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大卫之国呢是神国的模型，我们讲过大卫的国到了第三代罗伯安的时候就已经分裂了，以色列国分成南国北国，后来呢相继灭亡在亚述和巴比伦的手中。经过70年的被掳，神带着他们回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出来回到故土。他们经过四个帝国的统治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他们渴望得着解放，他们渴望得着自由，不再受外族的压迫。犹太人呢常常起义，但是最后呢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终于明白的说，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办法获得独立，他们必须依靠他们祖宗的神。于是那些敬虔的犹太人就转向神，期待弥赛亚的降临，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大卫的国度。所以当百姓在这里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欢呼称颂，他们以为神对大卫的应许即将实现，耶稣要来做王，很快的就会 给他们带来得胜，带来独立王权，以色列王以色列国马上就要恢复昔日的荣耀。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的这个举动也应验了旧约先知撒加利亚9:9对弥赛亚的预言，那里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虽然马可福音没有提到旧约的预言，但是当时的百姓就是用君王的理解来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公义的。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正是说他是先知预言的那一位，他向万国讲和平，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没有坐着战车，因为他不是大众所期望的那个残暴征战的王。耶稣也不像世上的君王一样靠着流别人的血来建立人间的统治，耶稣是要借着自己的流血牺牲来成就人与神之间的和平，把和平带给整个世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着驴驹，就以这种的方式宣告他弥赛亚的身份和使命。当时人们都欢腾了，人们高声的赞美神，因为人们看到撒加利亚这个预言的实现，他们确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王，他们盼望的拯救就在眼前。但是耶稣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民族英雄，耶稣也不是革命家，他来不是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中解救出来，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带来的救恩不是政治的拯救，而是属灵的拯救，要拯救人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权势，而且这个拯救不是靠着武力来实现的，而是靠着耶稣自己流血来实现的。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有大卫王室的合法的血统，他能够继承大卫的王位，但是耶稣要建造的这个大卫的国度不是一个物质的国度，乃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人们对弥赛亚有错误的认识，他们不认识耶稣的使命，虽然他们看见了耶稣预言了这个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不明白耶稣作王意味着什么，所以过不了一个星期，他们就把耶稣呢，他们不知道，再不过一个星期，耶稣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些人都怀着个人的目的和梦想。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目的和梦想是建立在错误的弥赛亚观上，因为很多人很多以色列人期待着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带来荣耀，因为他们过去有过辉煌的历史，现在他们期望着耶稣能够再一次建立大卫的国度，重振他们国家的威望。我们知道耶稣没有骑着战马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进入圣城，表明他不是人们心中的国王，他不是世上的君王，他是天上的君王。耶稣谦谦和和地骑着小驴驹进入圣城，表明他的拯救，他掌权的方式都不是人所能想象的。耶稣是宇宙的主宰，他有威严权柄和荣耀，但是耶稣却是谦卑温柔的，他把十字架的羞辱看成是他的荣耀。所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指着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荣耀不是在人的欢呼喝彩声中，耶稣得胜的方式也不是人想象的方式，世人是靠着铁骑，靠着枪杆，靠着暴力来建立政权统治世界，而耶稣的国度是靠着牺牲的爱来建立的。耶稣在棕榈主日进入圣城，是要行完他在世上最后的行程，最终的是要被钉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在人看来 是失败，在耶稣看来是得胜，他要用人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他要用他的死向我们证明他的爱。但是我们谁能够理解呢？ 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你知道，耶稣进入圣城，他没有立刻做王，更没有带着犹太人武装起义，而是入了圣殿，查看那里一切的物件。他关心神家的事情。你知道第二天怎么样？耶稣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洁净圣殿，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让犹太人恼羞成怒。人们开始意识到，耶稣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过了几天，当耶稣在群众面前受审的时候，很多人就反对他，犹太人弃掉了他，他们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这现在主来的日子近了，耶稣要回到地上，他要来洁净他的圣殿。圣殿是什么？就是今天的教会。耶稣要来洁净他的教会，那些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人进不了他的国度。你知道耶稣还做了什么？他咒诅那棵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就是那些有名无实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他们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里面却没有真实的生命，这些的人是进不了天国的大门的。你知道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对信主抱着虚空的幻想，他们认为我们现在信了主啊，我有了主的神的帮助啊，神会给我带来祝福，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幸福、更舒服啊，更安逸、更享受。所以有些人在信主以后没有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就怎么样，就离开了主。真的，事实不是这样的。真正认识耶稣的人，真正信主的人，想认识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的荣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走十字架的路是难的啊，我们需要舍己，需要背十字架，需要经历痛苦和破碎，甚至在于死亡。所以信主不是在乎今生的享受，而是能够在乎和主一同的受苦。你知道，在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人间天堂。当啊堕胎合法化以后，澳洲遍地起火的时候，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没信主的，每一个人呼吸的都是污浊的带烟味的空气。五个月的森林大火并没有让澳洲人浴火重生，澳洲人的心灵还是没有苏醒。当30万的人啊在为同性恋纵情狂欢过后，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必须在家里隔离。现在全球啊都蔓延着瘟疫，每天有几千的人死亡，多少人没有神，活在恐惧焦虑里面。即使不是病毒，也有许多人在面对着死亡。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啊，一个弟兄找我啊，他爸爸呢找我祷告，他爸爸在国内呢啊得了癌症，这个癌呢长在一个关键的部位，医生说不能开刀也不能化疗，而且已经到了末期啊，他还很年轻，怎么办？他需要神。还有另一个弟兄，他的亲戚也是得了白血病，而且只有最后几天好活，他只有33岁，还有妻子，还有4岁的儿子，他头脑很清醒，就等着那一刻来到。你知道没有神，死亡是多么可怕。我呢在网上发给他一个圣经的播放器，给他说让他从马太福音开始来听神的话啊，说不定神啊，就他在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能医治他。多少的人需要神，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们多么的需要听到福音呢？可 可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 神的儿女没有看到生命的短暂，没有看到生命的脆弱，也没有看到世界的虚空，仍然在追求肉体的满足和享乐，甚至活在罪里。你知道现在是耶稣快来的日子，也是神拯救我们的日子，现在天国的位置还没有填满，真正的我们要真正的尊耶稣为主，我们就应当以耶稣的心为心，为他而活。我们要起来祷告，要传福音，求主来拯救我们的家人，拯救我们的亲友同胞，拯救在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所以信耶稣不是只是想到从神那里得什么，而是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自己的驴驹献上，把我们的财物献上为主所用，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为主而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进入圣城是要上十字架为世人而死。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唤醒我们每一个人尘世的心灵，不再为属地的荣耀、安逸、钱财和享受而活。我们求主感动我们的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进入有需要的人中间，把我们的财物献上，能够为主所用，把我们的生命献上，为主而活，来传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啊，今年的啊下星期就是复活节，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可能是有史以来一个非常独特的复活节啊，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啊庆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来庆祝耶稣的死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当世人因着瘟疫流行，生活在恐惧迷茫啊，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仍然可以唱诗歌颂赞美他。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仍然可以在网上继续的团聚，继续的团契。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掌权，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把一种属天的平安啊，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人不能理解的，也是这个世界任何的苦难都不能摇动的平安赐给我们。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地上满了污秽，你要来洁净全地，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你的再来。主啊，你是救赎与审判的神，感谢你借着这场通行遍地的瘟疫提醒我们要悔改，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为这个全球的疫情来祷告，求你拯救那些遭瘟疫伤害的人，求你让他们在苦难中仰望你，求告你，求你来医治他们，拯救他们。我们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不受瘟疫的伤害，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唤醒你的教会，让我们来起来来祷告。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求你帮助我们靠住刚强。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求你医治我们的疾病，求你在这时候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下一周的聚会，保守我们下周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最后来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星期再会。